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The Gospel of Mark， 我们正道的经文在16章9-14节 Chapter 16:9-14。弟兄姊妹，翻到马可福音16章，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16章9-14节，这是神的话。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是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你的教会中运行，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借着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讲了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3天后从死里复活。这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historical event。那么这也是圣经为我们启示的最重要的福音真理。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的真理。就像刚才主席祷告的一样，上一次我们特别讲了主耶稣复活与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些重要应用。主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我们说主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啊 ，first fruits。正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就带给信靠他的人啊，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带给这些信靠他的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跟主耶稣来分享他的福祉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在圣灵中与主联合，那么我们必定要和主耶稣一同复活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讲了，就说我们在圣灵中和主联合，那么我们和主一同的埋葬，我们还要和主耶稣一同的复活。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他带给了我们信靠之人永生的确据啊，这个是 insurance， 确据的、确实的，和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 ，eternal hope。今天我们来讲主耶稣复活的显现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说主耶稣不仅复活了，他还显现出来给我们。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主耶稣复活后的显现。我们知道，特别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复活后显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不同的福音书在记载主耶稣复活显现的历史事件时，他们记载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与其他的福音书不同的是，马可在记载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啊，复活后显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不像路加福音那样详细的记载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啊 ，detail， 而是概括的、简要的记载了主耶稣复活后显现的这个历史事件。马可福音简要的记载主耶稣复活后三次的显现。马可福音的记载，它不是在关注复活显现时这一个历史事件的细节，那么它是为了强调两个重点。马可是为了强调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主耶稣复活显现这一个历史的事实，还有主耶稣复活显现后的这个结果。啊，他复活显现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如果进一步说，就是马可关注强调了主耶稣复活的显现和他的门徒对复活后这件事件的反应和回应是什么？就是他的门徒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为此，我们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的经文，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主耶稣复活的显现。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复活显现和门徒们的不信。主耶稣复活显现与门徒的不信，用英文说就是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Jesus and the disciples who did not believe it. 他们的门徒不相信， don't believe it. 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复活显现的重要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resurrection and appearance of Lord Jesus. 第三个，我们要看主耶稣复活显现和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主耶稣复活显现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就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appearance of Lord Jesus and us.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复活显现和门徒们的不信。我们刚才讲了马可福音作者对主耶稣复活显现的记载的角度，不是突出事件的细节，而是突出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事实和门徒对主耶稣复活显现的反应。门徒对主耶稣复活显现的回应就是不信，不相信。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复活后三次的显现，当然主耶稣复活有很多次显现，马可只选了三次。圣经在第九节告诉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了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那么在第一次的显现中，马可交代了主耶稣复活后以及显现的时间和对象，就是七日的第一个清早，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天主日，犹太人的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天。耶稣复活了，那么他复活以后向谁先显现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所以复活和复活显现的时间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主耶稣复活显现的对象就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马可在这里特别注解的说明，是主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污鬼的那个玛利亚。因为圣经中玛利亚很多，主耶稣向他复活显现的还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知道，主耶稣复活后也第一时间啊，也向那个第一时间来到空坟墓的其他的妇女们显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马可福音的作者只记载了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是为了强调抹大拉的玛利亚接下来去做的事情，就是圣经第十节告诉我们的，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把这些事要告诉啊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将主耶稣为他显现的事情告诉了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去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们正在为耶稣受死安葬后这样一个悲哀的事情正在哀痛哭泣。圣经在这里讲到说，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就是指耶稣的门徒们啊，特别是使徒们。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他们主耶稣复活了并向他显现时，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马可在这里强调了两个事实，一是主耶稣复活了，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二是主耶稣复活后又向他们熟悉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门徒们听到了这样两个事实，耶稣复活了，耶稣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也就是说，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真实的见证人，告诉了门徒这样的事实。那么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听见耶稣复活了，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他们的回应却是不信啊，却是不信。马可记载主耶稣复活并向抹大拉玛利亚的显现，当见证人亲自告诉门徒这一个事实的时候，门徒的反应却是不信。他们不信什么呢？就是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啊，他们不信这个耶稣向玛利亚显现了，也不信耶稣复活了。接下来我们看马可记载主耶稣复活显现的第二个事件。十二节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第二次显现的事件，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故事， 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与两个门徒一同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的这个交谈。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七日第一日，也就是同一日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几乎花了一个整章的篇幅来记载了这一个故事，而马可福音只用了两句话来概括。马可福音的作者选择性的记载主耶稣显现的第二个事件，要突出强调两个事情，强调两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复活后亲自向两个门徒显现的事实，以及他们将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事情告诉了其余的门徒时候他们的反应。当两个门徒将这个事实去告诉其余的门徒们，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十一位使徒。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其余的门徒的回应是他们也是不信，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马可记载主耶稣复活显现的第三个事件，就是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从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向十一个门徒显现，是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与两个门徒一起的交谈。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他们看到主向他显现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心里火热，后来他们就又返回来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告诉门徒们主耶稣复活和对他们显现这件事实。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那个晚上啊，晚上的时间。同样的，马可在这里强调了那个门徒们的反应，就是他们不信，所以主耶稣也责备他们。主耶稣责备他们什么呢？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责备，就是他们一个是不信，还有他们心里刚硬。因为那些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显现的人告诉他们，他们不信他们的话。主耶稣责备他们，有这么多主耶稣复活显现的见证人去告诉门徒的时候，他们确实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而且显现了。实质上他们就是没有全然的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即便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在三年半带领他们的时候反复地跟他们讲主耶稣要受死复活啊，就是人子要被交付给他们，要被钉死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马可福音对主耶稣复活显现的记载突出强调了一个门徒对主耶稣复活的回应或者反应。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马可福音记载的三个方面，让我们看到马可要强调一个事实，就是门徒们对主耶稣复活的回应，就是他们不信。 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是福音真理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内容。或者我们说他们相信或者不相信主耶稣复活，那马可为什么就单独强调了这样一个他们对复活显现的不信这样一个事实呢？就是马可要强调说主耶稣的复活在福音中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相信和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是福音中最最关键的问题，最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说门徒们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门徒们都不信呢？他们跟随了主耶稣这么多年，三年半，主耶稣反复地讲，而且这些复活见证人都跟他们讲，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复活它超越了我们正常人可以理解和接纳的范畴，就说复活它超越了我们可以理解和接纳的范畴。我们说门徒们不信，不是说门徒他们总不信，而是门徒们当时一时的不信。也就是说对跟随主耶稣三年半的门徒来说，对这个耶稣突然对耶稣复活又显现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事件，他们不知所措。我们说对正常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不信是一个暂时的不信。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会有一时属灵的软弱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也会这样软弱呢？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复活这件事儿它的确超越了我们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畴，我们一会儿还会讲。但是我们从一个根本的原因来看，其实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十三章七节在论到信徒与我们保守的时候，也论到了我们虽然是圣徒，但是我们仍然会一时的有属灵的软弱。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徒仍然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和世界的试探，还有残留在圣徒内心的败坏，仍旧非常的嚣张啊！就说，一方面是魔鬼、撒旦和世界的试探，另外一方面还有残留在我们这个内心的败坏和罪。第三个方面就是圣徒忽略了使他们得以持守的这个圣道，而陷入一个罪中。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还会不信呢？我们信了主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为什么呢？这里讲到有魔鬼撒旦的试探世界的试探，第二个残留在我们内心的这些罪，还有我们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圣道，所以我们会暂时的软弱，我们也会暂时的得罪神，使圣灵为我们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失去恩典和安慰，我们的心可能会变得刚硬，就像耶稣用他的爱来责备那些门徒说你们心里刚硬。这就是信仰告白给我们总结的原因。那么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他复活显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固他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复活显现就是要坚固他的门徒，这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主耶稣复活后显现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知道，使徒行传的记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就是主耶稣在复活到升天有多久的时间呢？有40多天的时间，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啊。圣经里记载了很多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再多讲。但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章3节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啊，用很多的凭据啊，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啊，这么长的时间。一个最重要的在这里说，讲述神国的事情啊，主耶稣在3年半给他们讲述了很多神国的事情。主耶稣在临走之前啊，复活升天之前，再继续给他们讲述神国的事情啊。 It's about God's kingdom。 四本福音书也有很多的记载，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妇女们啊，向门徒们显现。那么哥林多前书15章在论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说，主耶稣一时向500多人显现。那么主耶稣复活显现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说了，主耶稣复活显现有很多重要的意义。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看两点啊，我们只看两点。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耶稣救赎的工作来看。那么耶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啊，作为我们的 Savior 救赎主，从他的救赎工作来看，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显现，是要再次的宣告主耶稣是旧约圣经启示的弥赛亚。就说在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主要是旧约圣经，就是耶稣是旧约圣经启示的那个弥赛亚救赎主，他是那个圣，他是那个福音的成就者。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讲。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的经文，这一段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主耶稣在和那两个门徒去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个谈话时候的话，也就是在主耶稣7日的第一日复活那个傍晚的时候，和他们啊，和门徒们显现后的这个讲话。不仅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后来主耶稣又向那个11个门徒显现，显现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讲的话，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6节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那主耶稣在那时候告诉他们什么的话了呢？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应验就是 fulfill。 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是旧约啊，以色列人熟悉的那个前5卷书啊，创出立民生啊，民书记啊，这个生命记啊，这5卷书是被称为犹太的律法书啊，5卷律法书。还有诗篇所记的，我们在查考诗篇啊，诗篇智慧书，还有先知的书。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整本圣经啊，耶稣把这个概括的说，就是代表了整本圣经，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整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赎主。那么耶稣来了，他就应验了，成就了这样一个 promise， 一个承诺。那么45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里就是讲到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这个福音，就是他要来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这样一个盼望。所以福音的本体就是指那个基督，福音的本体就是讲耶稣，他来了，他亲自成就了这个福音的真理。那么主耶稣复活后给门徒们显现，是再次宣告圣经启示的真实性，是旧约预言的，他就是那个旧约先知预言的，他是唯一的救赎主弥赛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 the only one savior 救赎主。所以说除了耶稣没有别的救赎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不要搞错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别人都不能拯救你。那么主耶稣来了，他就成就了这样一个福音，他就是旧约圣经所讲的那位大祭司、大先知和君王。这就是主耶稣要讲的，这就是主耶稣复活显现再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么主耶稣复活显现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复活显现就是要坚固那些软弱的门徒，就是那些坚固那些跟随他的人。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次讲到要讲的，主耶稣要把福音的大使命交给他们，主耶稣要坚固他们，主耶稣要把福音的使命交给他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都逃跑了啊，他们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看到他们的主宰、他们的主人被钉死十字架，都吓得逃跑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陷入了这个无比的软弱和悲哀的境况中，而且他们处在迷惑中。即便是那个主耶稣死后复活，埋葬了三天，复活了，显现了，那些见证的妇女们告诉他们的时候，门徒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仍旧不相信。弟兄姊妹，圣经记载的非常的真实，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正他们正在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了，却是不信。14节，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们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路加福音24章15节，他说，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这就是在讲到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16节告诉我们说，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2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无知的人呐，心信得太迟钝了。主耶稣亲自告诉他们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到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主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岂不是火热吗？他们明白了神的话，明白了圣经，明白了福音，他们的心里火热，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他们就立刻回到耶路撒冷，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的向他们显现，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是看见了魂。耶稣说，为什么烦愁？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我们刚才通过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对主耶稣复活显现，他们的反应是不信，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主耶稣说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惊慌害怕，他们愁烦，他们心里起了疑念。主耶稣都知道他们这样的软弱，这就是主再次复活显现，就是为要坚固他们。主耶稣知道他们会一时的跌倒，主耶稣复活升天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再次教导他们圣经启示的福音的真理，给他们讲述天国的真理。主耶稣和他们同行，主耶稣和他们同吃饽饼喝杯，主耶稣以慈爱责备他们。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后劝勉那个彼得，劝勉他怎样来牧养神的群羊。主耶稣再次坚固他的门徒，教导他们完全明白圣经的真理和福音，就是主耶稣要把接下来把福音的大使命要交给他们去完成。我们知道当门徒们明白了认识了主耶稣受死埋葬复活的真理以后，认识了这一位真正的救赎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状态完全的发生了翻转。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们几乎最后所有的都是为着福音为主殉道，他们不再惧怕死亡，他们知道死后有复活，所以他们都为着福音的传播最后而殉道。这就是主复活的意义。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复活显现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在教会中做福音的事工，常常会有慕道的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会问起一个问题，就说如果主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主耶稣在历史中又复活过，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你们讲的是真实的，那么就让主耶稣今天复活再给我们显现一下呀，那些看到的人不就都信了吗？你们何必这样费这么多的力气去讲福音讲福音呢？其实这是一个不信者的谬论啊，是个谬论，是他们抵挡福音的一个借口。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连那些亲自跟随了他3年半的门徒使徒们都 不相信主耶稣复活，都不相信主耶稣复活，甚至那些显现的向他做见证的人，他们也不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论到复活的时候，这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保罗在这里首先讲到的是福音，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最简要的最准确的概念，就是照着圣经所说。保罗没有说是我所说，保罗是使徒，保罗也没说照着我所说，保罗是照着圣经所说。为什么照着圣经所说？因为那是神的话，千真万确啊，没有错。照着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显给使徒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保罗讲到福音，又特别提到了耶稣复活后向那些使徒们、弟兄们、门徒们所显现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啊，真实的历史事件，主耶稣复活的显现也是历史事件，而且有许多的见证人。就像保罗讲的，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是说有一大半还活着，却也已经有碎了的啊，就是也有一部分人死了。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在主后六十多年，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年亲眼见到主耶稣复活和显现的人，有一大半的人还活着呢。啊，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有一大半的人还活着呢。那么，如果这些是真的话，如果保罗写的是真的话，那么当时无论在耶路撒冷啊，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无论在初代教会时期啊，就更早的时期，或者说在保罗在宣教时期，那么那时候知道这样发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又有那些活着的见证人，弟兄姊妹，你想想会怎么样？要我的想法，可能整个耶路撒冷或者罗马世界很多人都信了呀，可能不信的人很少，因为这是真实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显现，不相信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其实我们说不相信主的显现，就是不相信主的复活，就是不相信基督的福音。人们不相信基督复活的显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主耶稣的复活和显现，它超越了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知识啊，就是按照我们常人的知识不能理解。那么我们人对死亡的认知，大家都不会有疑问，就说我们对人死去这样的认知，大家都不会有疑问。为什么呢？因为死亡是百分之百的定律，每个人都要死，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别人的死亡，也会经历这样的死亡，没有人能怀疑。如果我告诉你，我说人不会死亡，你才会觉得我有脑子有问题，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死亡我们不会有怀疑，我们说不死亡才会不正常。但是人对复活的理解，它完全超越了我们普通人的认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看见啊，用你的肉眼看见一个人死了以后又复活了，至少在我们今天的常识中，也没有看到这个人死了以后又给我们显现了，除了耶稣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我在前面讲到的时候讲过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不太那么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对耶稣的复活也不是认识的那么深。可是后来我恰恰就是听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论到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彻底的改变了我的认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所以是圣灵的开启，当我听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灵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复活的真理。因为保罗在讲一个历史中发生的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故事，耶稣真的复活了，而且还显给众人看。我们知道保罗在公开写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那是主后六十多年，保罗说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有一大半还活着。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保罗讲的不是事实，哥林多的教会会相信他吗？如果那些复活见证人没有复活，当时的教会相信保罗讲的话吗？所以保罗写的根本站不住。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你不是在撒谎吗？谁会相信你所讲的东西呢？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如果我今天写信给你们，或者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毛泽东当时死了以后复活了，而且在北京显现给很多人看，你们会怎么想？至少和我同时代的人，同龄的人，你一定会认为我有精神病，一定会，因为他没有复活呀，这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个尸体今天还在那个棺材里躺着呢。因此我们说主耶稣的确复活了，复活后又向众人显现，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确复活了，而且显现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其实主耶稣复活后显现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的对象，不是所有的众人。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众人，而是他所特别爱的人，他所拣选的人。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记载，《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了彼得当时的讲道，34节，彼得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就是彼得在向外邦人讲道，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彼得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就是那些敬畏神的行义的人都被主所悦纳，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凡被鬼所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所以彼得在讲述他作为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他在讲述了这样一个福音的过程事实。最后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啊，这就是彼得在给讲道讲的这个内容。第十四节啊，四十一节非常重要，他说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彼得说不是显给所有的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就是显给那些跟随主的人，那些信靠主的人，在基督里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将来再要审判世界的主宰，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在这里讲说，凡信他的人，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罪都会被赦免而会得救。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人的身上，就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圣灵降在那些听道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在圣灵恩慈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啊！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下来，就是那些人都眼睛开了，都信了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或许会问，主耶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显现了吗？啊，你讲的这个是彼得那个时候，那主耶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显现了吗？答案是是的，是的啊。你也许会问，那我怎么没看见呢？什么时候向我们显现了呢？按照刚才彼得的讲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 everyone each one 被上帝所拣选啊，我们是上帝的 chosen one， 被上帝所拣选，而且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都是复活的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的结果。就是你今天为什么会信主，是主向你显现的结果，主已经向你显现了。那你说在哪里显现了呢？就是在圣灵里面，主在圣灵里向我们显现啊， Appearance in Holy Spirit， 主在圣灵里向我们显现。那么这位复活的主，他不仅在圣灵中和我们显现， 这位复活的主，他今天以至将来，他和我们在圣灵中同在。他不仅给我们显现，他还和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比当年的使徒和门徒们更加有福。就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比那个使徒时代，比初代教会那些门徒们还要有福气。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有全备的圣经真理啊，在耶稣时代或者那个使徒时代，那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呢，对不对？我们有全备的圣经真理的启示，我们还有那些众使徒众先知那个属灵的前辈在历史中给我们的见证，他们属灵的见证。更重要的，我们今天还有神的教会在我们当中，还有这位复活的主在圣灵里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说在初代教会，他们都不具备这么全备的福分，但是我们今天都领受了。弟兄姊妹还可以举很多，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状态，我们对主信靠的程度怎么样呢？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和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一样，门徒们一样，我们有愁烦，我们有迷惑，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我们也不全然的信靠主，我们也不珍惜福音的真理，我们也不看重我们领受的福音的恩典和真理，或者我们把它叫忽略，我们没那么看重，你不觉得那么宝贵。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在信靠耶稣和主耶稣的福音上，远远差于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和信徒们。就说我们在，我们反倒在信靠主和福音的真理上，我们是差于，远远差于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新民信仰告白十七章总结的问题。因为今天魔鬼撒旦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更大，更猖獗，更大，残留在我们心里的那个败坏更严重，而且我们比先前的圣徒更加忽略上帝的恩典和福分，我们更软弱，我们更会跌倒，我们甚至心里刚硬。虽然我们比初代教会的门徒们领受了很多，领受了更大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可是我们对复活主向我们显现他和我们同在这样的恩典的回应啊，我们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确不如那些早年的属灵的先辈。我想借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给门徒的教导，那我们说我们如何来回应主对我们显现呢？或者说我们如何来回应主的福音真理呢？那么其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就是主耶稣在离开，也不是主耶稣在离开，就是主耶稣要去上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前向门徒们的教导。我们来看一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教导。那么在这里面，主耶稣要给他们预言了，主耶稣首先在前面告诉他们，预言了他们他要受死复活的预言。我们节选着圣经来看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他要受死离去的时候，受死复活离开的时候，门徒们就忧愁。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他说，在我父的家里，在天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我还要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好不好？主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么主耶稣也讲到他的显现，在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向他所爱的人显现。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说，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我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这个是啊，很好的 promise。 24节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啊，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受死之前对门徒的这个语重心长的这个教导。26节也很重要，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在五旬节之前，甚至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门徒们有时候还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但是后来他们就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又接着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大。现在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就可以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在圣灵中为他们所爱的人显现，主耶稣在圣灵中为他所爱的人显现，主耶稣在死了中啊，主耶稣在受死复活后啊，主耶稣复活后在圣灵中与他所爱的人同在。所以主耶稣不仅在圣灵中和我们显现，主耶稣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那么主耶稣受死之前已经教导了门徒有关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的真理启示啊，刚才我们读了很多，我们在接下来的讲道中还会来继续的看。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回应主耶稣在受死复活后 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回复主的复活啊，复活，或者说主显现复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分，我们如何来回应？就是21节和23节告诉我们，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我们说什么叫爱上帝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有神的真理，我们又去遵行，就叫爱上帝，就叫爱主。那主耶稣说，这样的人父也爱他啊，我也爱他，而且还要向他显现。那么23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而且还 promise 啊，承诺我们，我们要跟他到父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爱他，就是我们如何来回应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啊。那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了主的命令，我们还要遵守，这就是爱神，这就是爱主，这就是回应他对我们的恩典。所以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记住这一个最基本的啊，我们有主的真理，我们还要去遵行，就是爱主，就是回应主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这个恩典。那么具体的说，那我再具体的说，什么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呢？那主给我们一个概括的讲，那弟兄姊妹或许会问，那什么叫有了主的命令和遵守呢？我遵行什么呢？这是不是有点太笼统了呢？那我具体怎么行呢？其实按着圣经真理全备的教导，或者说我们说按着改革宗信仰的这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全人啊，我们全人 whole person 啊，我们全人，全人是指什么？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啊，你的 daily life， 或者你的工作，你的 job， 或者你的家庭 family， 或者你的婚姻 marriage， 或者这个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啊，这个子女如何对待你的 parents， 或者说父母如何对待你的子女关系，或者说你的教会生活，或者说我们信徒之间的这个团契 fellowship， 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上帝已经在圣经中给我们赐下了所有有关这些全备的真理，其实这些圣经全都给我们启示了，就是这些全备的命令，我们都要一点点去遵行实践。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点点去遵行实践。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去今天就全部做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讲这样的属灵大话，我们现实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工作中，家庭中，学习中， marriage everything， 我们就一点点去遵行，一点点去遵行，这个就是爱主，这就是爱主。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它不是一个分裂的，不是我来到教会了才有基督徒的生活，到工作了就变成工作了。No， 你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主在活啊！你的生活的整个层面都是在遵行神的话语，这就叫爱主，这就是全身心的啊！就是说当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按着神的心意，或者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就是爱主，爱神，就是对他的回应，就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主耶稣对那些遵行他的命令的人，听了他的话又去遵行的人的承诺，就是
他要爱我们，
他的父，也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也要爱我们，他还要为我们显现，他还要接我们去那个永恒的天家，我们还要和他同住。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我们的父爱我们，他还要承诺让他的儿子再来接我们到父的家里去，那个地方才是我们永恒的天家。愿我们都能够常常的有神的话语，又去遵行，这就是爱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不仅赐给我们，也教导我们如何去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说有了你的话语又去遵行的，就是爱你，也是爱父，父也要爱我们，还要给我们显现，不仅为我们显现，而且你还要承诺接我们到父的家里去，因为那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乡，天上的国，新耶路撒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慈爱常与你的教会和爱你的儿女同在，我们愿靠着你的恩典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来遵行你的话语，也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